我们今天从270页第9行开始讲起，这是另外一个新的公案，请看经文。生自道广州南海人也，请义曰：学人自出家，染涅盘经十载有余，为民大义，愿和尚垂悔。自道比丘啊，他是广州南海人，可以说跟六祖大师是同乡啊，他们是同乡。他来六祖大师潮汐宝林寺这个地方参学了，然后告诉六祖大师说，他自从出家以后啊，就是专攻这个涅盘经，就是以涅盘经为他修学的经典啊。他已经修习了十多年，这涅盘经在这里是指大波涅盘经。大波涅盘经是讲佛性不生不灭的，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，就是讲我们每个人这一念觉性啊，也就是我们的佛性是不生不灭，虽然这个身子有分段生死，但是佛性绝对没有生死的。虽然我们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，但是佛性绝对不受染污的。所以你一悟即得啊，就如同摩尼宝珠，它即使在污泥里面，它仍然是摩尼宝珠的，不受染污了，所以它是不生不灭的。他染这个，也就是他研习这部涅盘经已经有十多年了，但是不知道涅盘经里面的大意，来请教六祖大师开示。那六祖大师因为以前他曾经听无尽藏比丘尼读诵这涅盘经，他就恍然大悟，同时他跟这个无尽藏比丘尼注解讲解这个涅盘经啊。而且在那个广州法信寺的时候啊，他也以这个涅盘经的大意来印宗大师的心，所以令这个印宗大师开悟啊。所以六祖大师他对这部涅盘经呢是非常的通达的，因为他证得佛性，所以一闻经典马上就能够豁然相应。因为经是佛的语言，禅是佛的心，这个语言一定是从心中流露出来的。所以六祖大师一听这个经典，就知道它的微妙的玄义啊。所以六祖大师就问他了：“师曰，如何处为民？你什么地方不清楚呢？”曰：“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，生灭灭以即灭为乐，以此疑惑。”这一首偈子啊，在我们佛教里面是非常出名的。这个都是佛陀过去生，他在雪山修行时候啊，为这半句偈舍身，就是这一首偈子。这一首偈子是那个过去离部位如来所说的偈子。佛陀在雪山修行的时候啊，那这个刀立天主啊，他想试试看这个修道人的心是怎么样，看他道心坚不坚固，他就变成了这个罗刹的形象，然后从远远就念这首偈子：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。但是他只有念前半句，后半句不念啊。那这个雪山童子啊，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，他一听心里很感动，很有受用。因为这一部这个前半句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，这个可以说是流转门啊。我们这个世间的一切相啊，都是无常变异的，但是这是生灭法，是我们心里往外攀缘的。你心里往外攀缘，执着在相，你就看到了相有生灭。如果你是见到了性的，那已经成气，气气皆精，哪里有什么生灭呢？一切法它不过是缘起，因缘有，自性空，只是一个假名字而已嘛。 因为这个宇宙万法它的体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，所以整体宇宙就是我们自己的一心，这一心里面是包括我们的见分跟相分，这一点最难体会。我们总是以为一心不是我这个心吗？那外面是气世间，这是物质啊，你这么一来就相对了，能所了。这个一心整体，不管是正报的身心跟依报的世界，整体就是一心。为什么呢？正报的身心五阴是本空的，没有真正有这个五阴，六尘也不是实有的。如果是真有的，我常常讲宇宙万法唯一就是一个能量而已啊，就是一个能量，这是最难体会的。这个能量当它未动的时候，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形容它就是什么，我们勉强给它立一个这个名字叫如来藏妙真如性。可是你一念心动的时候，它这个能所一出来，能所一分别，就有了我们的心能跟识能的产生了。其实我们眼前这个境界，现在科学家证明根本没有物质啊，它只不过是一种职能变现的。这职能在佛法里面讲叫做四大，地水火风兼有执因执爱性的，有湿润性的，有炎热性的，有流动性的，这四种功能聚在一起。我们自己内心因为所造的业事，借着你的眼耳鼻舌身意，这个业事投射在这个四大聚合的假体上，我们把它当成有这个物质。其实这整个我们的正报身心跟依报世界唯是一个一心现，就如来藏妙身如性所现，这一点非常不容易体会啊。所以你看华严经不是说就是一个我们这个真如的一大缘起啊，法界就是我们这个宇宙法界，就是这个一大缘起，就真如的真如本性一大缘起，这真如本性就是这一心，这一心。所以我们迷失了这一心，所以你就然能所了佛正的这一念真心。所以他看这宇宙万法都是在这一心现的，但是是虚幻不实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所以这个九法界只是个影像而已啊，影子而已，只是幻影而已啊。这些幻影就如同水的倒影，一个影像而已啊。这整体九法界就像个影像在你心中现出来，根本没有实体可得啊。所以整体法界就是这一心啊。所以如果你证得这个一心，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万法根本就没有什么生灭相嘛。但是我们现在执着这种外相是真的，见不到它的本性，见不到它的性体，就把这些外在的这个形象当真的。那外在的形象，那当然随着因缘生因缘灭，就有这个缘起法的变异相。你执着它，那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知心无常是生灭法，你就这是你自己自心的生灭法，是你自心的攀缘相，刹那刹那的生灭相。外面境界根本没有名相，没有，就是已经成气，气气皆精，一个东西在那里，同样一个物质在那里聚合分散而已啊。所以宇宙万法是一法之所应，一件事情的聚散而已啊。如果你证得这个，你这一念心如果不生灭了，清净了，你就看到万法根本就没有生灭啊。所以缘起无生啊，佛在楞伽经里面说得很清楚。我们把这个缘起无生当成是什么？哦，因缘生的，所以它无生；缘起，所以无生。这样你已经升起了一个无生了。缘起无生是当下直下会起，万法无生，正报身心，依报世界，当体就是无生。因为法界只是一心呐、啊，这是很不容易体会。所以在这里讲，好，诸行无常是生灭法。这是我们自心的生灭法，你才会刹那生灭刹那生灭这个攀缘心，所以你才会看到外面的境界有生灭无常啊。这是雪山童子，他一听心里很受感动，哦，原来这个是我诸行无常，这些外境的这种生灭相，我这个攀缘相是我内心的无常，是我内心的生灭相啊。外面境界本来是清净 本质清净了、啊，一切法从本以来本质即灭相了、啊，我自己心不即灭了。雪山同学一听，心里很受用，但是他知道还有下面这一句，所以他就从他的这个禅坐中就起来了，啊，然后向皆为天王所变现的罗刹跟他合掌作礼，啊，皆为大菩萨，你刚才念的这首偈子太好了，它还有下面的一半的偈子啊，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啊？他说啊，我是罗刹，我已经很饿了，话都讲不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我需要食物啊。他说你需要食物啊，那我来替你想办法。他说可是我是要新鲜的食物啊，你最好啊，对不对？他看了这个雪山童子说你是最新鲜的，是不是？你可不可以供养我啊？那就是雪山童子说好，你只要把下半句告诉我，我就把我这个身子来供养你。好，我们就一言为定。那就罗刹就告诉雪山童子说，下半句就是生灭灭以即灭为乐啊。好，所以诸行无常是生灭法，生灭灭以即灭为乐啊，这个就是还灭门。你证得自己的清净心地，等到你的这些攀缘心全部放下来了，心不再往外去攀缘，去摄取这六尘境界了，心地清净了。好了，生灭灭矣，你就看到万法无生了、啊。万法本来是一件事啊，不是两件事，是所以是一法之所应呐、啊。万法是一啊，不是二、啊，所以全世即是离啊，整个世就是个离体啊。所以我们宇宙万法生了万象，你把它融到最后，只剩下两件事，一件是你的见分跟相分这样而已。然后你的见分去分别相分，然后这些执着相分里面的各种差别境界相，所以才有这五欲六尘种种相。如果你心念不动，只是一个见而已，那相分是平等一如的。所以当你无心的时候啊，比如你在集中一个心意识在想一件事情的时候啊，眼前的境界都没有分别了，都清净了。所以那个禅宗他们参话头升起了真正的移情的时候啊，他的六意识被那个移情扶住的时候，他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，吃饭不知其味啊，然后穿衣服也不知道他在穿的是什么材料啊，啊，所以禅宗有个公案是天天吃饭不着一粒米啊，天天穿衣不着一粒沙，因为他六意识扶住了，他看一切法就平等了。那净土法门练到了功夫成片的时候，他眼看的境界也都是一样平等的，所有的声音都变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因为他把四心扶住了。但是这还不是真实的境界，这只是扶住了而已。所以禅宗他那个移情脱落了以后啊，就是你这个生灭灭移，这个生灭心脱落了以后，用这个真如心，真如心见山还是山，见水还是水啊，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，那所有的山水都是内心的智慧现出来的，所以这个时候山水全叫做般若了，全都叫做智慧了，无上菩提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你所行的就是无为法啊，所以智慧是在你自己的心中啊，啊，所以你看这个真如本性，好、啊，你把这个把我们这个移情脱落了以后啊。并不是你的本妙觉性现前了、啊，本妙觉性是一切通达，一切明了，但绝对不会执着。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说明，如果你修学修到什么都挂不住了，一切烦恼挂不住了，外面的五欲六尘相全都挂不住了，但一切通达，一切明了，你就相应了，你就入这个境界了。这个时候就是生灭灭以即灭为乐啊。我做这样的解释，只是让大家了解外面的境界真的就是平等的，就是你六意识在那里分别而已。所以你到了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的境界的时候，就是一个见分相分，万法归于一了。但是你还有一个能见的我跟所见的归于一的一件事， 然后这两个融合不二了，那就性相一如了，自他之间不隔毫端了，那就像你用心就像用镜子一样，性相不二，性相一如，了无分别。这个就是生灭灭以即灭为乐，一切通达，一切明了。但是你见的这些境界，生就是无生，心不再攀缘了，境界没有好坏美丑是非善恶，原来宇宙万法是一件事情所变现的，那就得到真正的解脱了。常乐我净就在这一念心中现前了。佛陀听了以后也就是这雪山童子欢喜无量啊，那就夜叉也是天王变的夜叉，就告诉雪山童子说：你不是要供养我吗？他说：你不用急，拜托你给我一点时间呢，我把这首偈子刻在石头上，刻在树木上，让以后的人可以修学。哦，然后他就刻啊刻啊，结果夜叉就在那里看，会不会借着刻刻刻溜掉了，对不对？要不他一直刻刻刻了很多啊，在附近树上石头上刻完了以后，他回来了，爬到好，你准备好，我要供养你。雪山童子就爬到一棵很高的树上，然后从树上跳下来，准备摔死来供养他。那这刀立天主啊，恢复他的原形，用手在空中就托住了雪山童子，然后很安全的把他放在地面，然后顶礼雪山童子说：啊，万未法忘虚啊，莫非如是啊！我今天台风啊，诸位大家哦。这样啊，风雨中也来研讨这个六祖大师，虽然还没有到雪山童子那个程度啊，但也是未法忘期呀、令人相当的佩服啊！好，这个是生灭法，生灭灭以即灭为乐，以此疑惑啊，他在这个有疑惑。师曰：如作某生疑。六祖大师问他。这句很清楚啊，你有什么地方不懂呢？曰：一切众生皆有二身，为色身法身也。色身无常，有生有灭；法身有常，无知无觉。今以生灭灭以即灭为乐者，不审何生即灭，何生受乐？若色身，则色身灭死，四大分散，全然是苦，苦不可言乐。若法身即灭，即同草木瓦石，谁当受乐？你看这个很明显的错误啊！他这个疑问是很明显的错误。知道比丘他把法身是另外一个身体，把色身认为是另外，就是另外这个身体，他不了解啊，色身原来那个法身原来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如本性，也就是我们的清净心呐、啊。说法身在哪里呢？就在你这一念身心里面呢。你不悟啊，一悟了以后，这一身就叫做自信一体三身佛。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啊，也很清楚了。这一念清净的心体，不染万境的这一念清净心体，就是法身，我们本来的面目，就真如本性。这一念清净的心体具足无量智慧德能啊，它的相是光明的，这是报身。它一接触，一切通达，一切明了，这是报身，圆满报身啊。然后自在解脱，所以这个报身有两种乐，一个叫做无上菩提觉法乐，一切通达，一切明了；还有啊，无上涅槃即灭乐，清净不染，绝不为境界所动，这是报身。然后化身什么呢？就是你这个身体起利他的作用嘛，教化众生、利益众生的作用，那就是化身。不悟的时候，我们这个身子就叫做业报身，我们这一念心叫做八识，叫做四神。你一悟的时候，见到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，这一念心这个身心就叫做一体三身自信佛啊！你这一颗妄心啊，八识心就叫做四智菩提啊。同样啊，就算你放得下放不下，如果你染了， 执着这个身正报身心跟依报世界放不下来，好了，你这个是你这个心就叫八世心，这个身子叫业报身。如果你彻悟宇宙人生万法不可得，一切世间不过是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啊，然后无住身心，离一切相，好了，这个身子就一体三身自性佛。所以法身并不是离开你这个身子以外另外有一个极尽极灭的地方啊，是你这念心清净不染的时候，你这念心就叫做法身。所以色身也好法身也好都在你这一念身心里面呢、啊、而自道比丘把它打成两端了、啊，认为这个身子是色身，法身是在另外一个空寂的，像虚空一样空寂的啊。他把法身变成了完空。我常常讲说，我们这念心体是灵空，空而灵，灵而空。你看，我们上个星期讲到这个智常比丘，他问那个大通和尚，大通和尚也是用你见虚空佛来做个比喻。它只是一个比喻而已，我们这念真心是灵空，空而灵，灵而空，是绝代的，不是相对代，不是能看到空，不是，是绝代。那个灵空，空而灵，就是你自己，你自己就是灵空，空而灵，这是绝代的，并不是什么都不没感觉的。而这个绝代的灵空，这念心中它常乐我净啊，它具足无量智慧德能，他有法身德、般若德、解脱德，都是出自你这一念凝空啊。我们常常讲法性如是，本来就是这样的，法性就是这样子，我们这一念真如本性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法性如是，法而如是的。而自道比丘他把我们这一念常住真心，以为它是完空的，不在我们这个身子内，是完空的，打成两端了。所以他就说了，一切众生都有两个身子，这个身子一个叫色身，一个叫做法身啊。那色身无常，有生有灭，像我们这个身子有生有灭，是无常的。可是他却不知道这个色身却是工具啊，是我们那个八识的工具，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啊，以及莫那阿赖耶，他的工具啊，八识的工具啊。我们的眼在看，不是眼睛在看，耳朵听，不是耳朵在听啊，都是那一念心在听啊。但是我们现在是妄心，所以是八识五十一心所。如果你能够顿除妄念，物无所得，知道说境界不可得，好了，你眼见眼睛见的就是我们真如本性透过你眼睛显现的妙用啊。这个时候就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啊，一切通达，一切明了啊。所以这个身子它自己不能起作用啊，它是个死的东西啊，是因为我们迷失了这一念本妙觉性，本妙觉性的作用不需要有身体啊，不需要有这个物质啊，它本来是尽虚空遍法界，一生生充满法界啊，随念而现的不思议的解脱境界啊，神通智慧不可思议啊。华严经所讲的那个十贤门啊，那个不思议的境界都是那一念凌空变现的、啊、但是你不守这样的真心，所以言十二因缘法，所以我们这一念本妙觉性才跟这个四大交合在一起的，本来四大没有感觉，所以你看就变成有感觉的四大了。所以当既然有相，有现这个相，那他一定要沿着生住意灭啊。对我们有情众生来讲，就生老病死，最后你这一念四神还得要离开我们这个假体。所以这个不是你啊，我们绝对不能把这个当成是我啊。我们现在还是妄心的时候，那个假我还是我们那个四神，那个四神还是假的，真的就是你把四除掉了以后，把这个分别妄想去除了以后，四神里面真正的本地风光，那就是佛性，那就是我们的觉性，本妙觉性了。可是自道比丘不了解这个我们本妙觉性的殊胜呢，他说这个色身无常，有生有灭 啊，那法身有常，无知无觉，他把法身，我们今天觉性，把临空，空而临，临而空，把它当成是完空，啊，完灭不临的这个完空。那法身有常，像虚空，虚空一样，它不会变坏。可是呢，无知无觉，它没有知觉，怎么会没有知觉？临空啊，了解我们，了解我所说的意思吧。我们这一念真心啊，是临而空，空而临啊，它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啊，没有生死啊，永无止境的、啊、神通变化，不可思议啊。但是你迷嘛，你迷了六尘嘛，他就借着十二因缘跟四大交合赶这个身子，被他困住了，真可怜啊。所以我们只为了贪得一点点好处，迷失了我们自己本有的那个德能啊，那实在是太遗憾了。可是智大比丘不了解，他认为这个法身有常是有常，无知无觉，所以根本观念就错误嘛。说金云生灭灭以即灭为乐者，不审何生即灭啊？那涅盘经里面说生灭灭以即灭为乐，那到底是哪个生子即灭，哪个生子快乐呢？若色生者，色生灭死，四大分散，全然是苦啊，苦不可言乐啊啊！假若是我们这个色身是即灭为乐的话，那色身灭的时候啊，四大分散如深龟脱苦，苦不堪言，怎么会有乐呢？那若法身即灭，即同草木瓦石，谁当受乐呢？那如果我们是法身即灭的话啊，那即灭就是他把这个即灭当成就是食物啊啊，这即灭是我们底下会讲到原名常即照啊，一切通达，一切明了，但是不取相，如如不动，不取一相啊啊，是即灭人。像镜子，你看镜子什么都照得很清楚，镜子即灭。所以古德常讲，智人之用心如镜，不僵不盈。所以当你对于万境没有取舍的时候，你就证得即灭人。当你真正做得人从百花过，片叶不沾身，我若无心于万物常啊，何况万物常为扰的时候，你如果做得到，你在境界中一切通达，一切明了，什么事情都挂不住的时候，那你就是定慧一体了，那你就是即灭人了。即灭是这个意思啊，不是什么都没有了，变成食物了，变成断灭了，这个才即灭。所以这个智道比丘把即灭当成断灭了。所以啊，他认为是叫做法身即灭，即同草木瓦石，谁当受乐啊啊。那我们常讲这个极乐法身的乐是什么？一种平怀性啊，泯然而自尽，安详自在。而不是说像我们感官好快乐啊，那个感官的快乐是生灭的，所以你有乐一定会有苦。那一种永无变异，法性如是，它本来就是这样。像水，水如果它不受污染的水，对不对？那个水你到那个山上去啊，那个山上个很高山，那个清泉从石头上冒出来，那个清泉你把它喝喝看，很凉，而且带着甘甜。那个甘甜的水，它水性就是这个样子，很清凉，很甘甜，对不对？你到山上去喝那个水，就是这个味道。你到哪里没有受污染，那个山上那个清凉的水都是这个味道的。但是我们翡翠水库那个水已经受了污染了，所以我们要用各种方法来给它漂白，来给它消毒。所以我们现在水有一股漂白粉的味道，所以失掉了那个本来那种清凉甘甜的味道。可是你说水有清凉甘甜吗？那也不像叫做清凉甘甜，但只能够讲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你自己知道那个味道而已，对不对？那当它失掉这个味道的时候，有漂白粉的味道，我们只好把它加点糖啊，加点蜜啊，加点柠檬汁啊，哎，变得很好喝。但是你把它加上这个味道以后，那个水本来的那个清凉那种甘甜的不见了，通通不见了，一受污染它就不见了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自己这念本性即灭就是这样。当你什么妄想啊，身心世界万法挂不住了，一切通达，一切明了的时候啊，你那一念心就如同那个 自然的水，它本身那种甘甜甘凉的那个味道说不出来，就如同当你离了这些妄想分别的时候，你内心那种安详自在那种味道不是能够感受的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，永无变异啊，那是法味如是，法性如是啊。所以不是我们世间的那种或、接受六尘的刺激的那种感官的快乐，可是当你迷失了这个平静安详自在的这一念心的时候，心里有了烦恼了，你就必须假借六尘来压服它，假借六尘来麻醉它，然后你麻醉它的越迷越深，越迷越深啊。所以喝酒的人越喝越重啊，那抽烟的人越抽越重，喜欢好吃的人越吃越贪，所以你想想看，这是用世间来压服你的烦恼所得的乐，就是有变异的。如果你是心性的东西，它永无变异啊，他不了解这个道理。他说若法身即灭，即同草木瓦石，谁当受乐呢？那谁在那里快乐呢？你看不了解法性本具的极乐啊！我们讲极乐世界就是指这法性本有的东西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你念佛念到从功夫成变，事一心理一心，人从百花过，片叶不沾染啊，然后见性见相，就是见性心地清净沾染好了，内心那种常乐我净，一种平怀性泯然而自尽，安详自在圆融的那种法喜浮现出来了，是那个东西呀、是我们心性的东西呀、所以即灭为乐是那种平怀性泯然而自尽啊，安详自在无碍，是指这个乐啊。他不了解啊，他说那这样哪里有乐呢啊？然后底下又说，又法性是生灭之体，五蕴是生灭之用，一体无用，生灭是常，生则从体起用，灭则舍用归体，若听根生，即有情之类，不断不灭，若不听根生，则永归即灭，同以无情之物，如是则一切诸法被涅槃之所禁锢，尚不得生，何乐之有啊？知道比丘会有前面哈，我们刚才介绍了这个错解，跟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哈的误会啊，最主要他把这个诸行无常是生灭法，生灭灭以即灭为乐，他从我们十二因缘生死由来，从这个的原因，从这里来解释这个诸行无常是生灭法，生灭灭以即灭为乐来做解释的。他说我们这个行，我们的造作是无常的，我们生死是无常的，我们生老病死这种生住异灭，生老病死哈，这个成住坏空，这个是无常的，这是生灭法。生灭灭以即灭为乐，如果我们从此把这个生灭了了啊，把这个生死烦恼了了，所证的即灭为乐，那这个即灭为乐生死都了了，那跑到哪里去了？跑到虚空里面，哪有什么快乐呢？他把这一段诸行无常是生灭法，生灭灭以即灭为乐，往我们生死由来这个角度来做解释。你如果从这个解释啊，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，你就可以略略体会出他的这个问题的疑惑所在的啊。那刚才色身跟法身这个问题，经过我刚才这样解释，我相信大家已经能够体会出来吧啊。那现在这个底下这个问题就比较不容易解释了，除非你了解自信了，你就会理解他问的根本就错误了，否则的话你一看这个段经文好像还蛮有道理的，对不对？你看他认为什么法性是有一个东西，他把法性他根本说是一物即不重嘛。我们在前面这个自常比丘，对不对？那个他问那个大通和尚，大通和尚跟他讲，了无一物可知名为真知，了无一物可见名为正见。其实啊， 并不是什么都无知，什么都不见，只是这种东西真如本性，离名字相，离言说相，离心缘相，毕竟不可得的，真空妙有的。而自道比丘把我们这个法性，也就是我们这一念本妙觉心，认为有一件东西真如本性，如来藏妙真如性，认为有一个东西，有一样这样一个东西，所以他说这个法性呢、啊，这么一个东西啊，是生灭之体啊，是生灭之体啊，无印是生灭之用，就从这样一个东西变现出受受想行识的生灭之用啊。他是用这样作解，我一样一样解释他的问题所在，否则很不容易理解。他就认为这样有这样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叫如来藏妙真如性，不知道他是离名字相，离心缘相，离言说相，他一定要把它想成有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变现出五蕴受受想行识啊。所以呢，你看法性是生灭之体，五蕴是生灭之用，所以有一体无用，有这么一个真如本性，如来藏妙真如性这样的东西，有这么一体，所以这个一体变现这五个用，所以这个五个用，这一体变现这五个用，所以生灭是常啊。为什么呢？当它起用的时候就是受受想行识啊，当它不用的时候就又回到本体里面来了。所以我们人不断的生死轮回投胎转世，那就是这个体在那里生灭，起这个五蕴的用啊，所以生灭是常啊。所以生的时候就从体起用，当我们生出来的时候就是从这个法性真如本性这个东西从体起用了，当我们死去的时候入了法身境界的时候，那就是灭则舍用归体了，又回到这个真如本性这个体这个地方来了。所以若听根生，假如让它继续的产生五蕴的作用的时候，产生这受受想行识的作用的时候，换句话来说，它如果继续在世间投生的话，好，就在我们这个六道里面继续有这个生灭相的话，若听根生，即有情之类不断不灭啊，这有情之类不断也不灭啊。为什么呢？那只是换壳子而已嘛。若不听根生，假若从此离开了生死，这个生死了，就永归极灭，就永远变成极灭了，像完空一样啊，像我们这个虚空一样，永归极灭，同以无情之物啊，像虚空一样，像无情的东西一样啊。如是一切诸法被涅槃之所禁锢，尚不得生，何乐之有？那这样的话，一切根生世界万法都被这个涅槃境界，他认为涅槃是什么？什么都没有的，被他扶住了，那还有什么快乐？涅槃就什么都没有了，空空荡荡了，像完空一样，被他扶住了，变成完空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那还有什么快乐呢？所以你看他根本错得很厉害。涅槃呢，不是什么都没有啊，涅槃是有体有用，所以涅槃不是死掉的意思啊。涅槃在印度的原意也是什么？活熄灭了，活熄灭了，我们内身呢、啊，我们这个身心有什么活呢？有贪嗔痴慢疑啊，这个火熄灭了以后，心地清凉了。这个我们内心的贪嗔痴慢疑恶见，也就是我们一切的这个无明烦恼熄灭了，智慧就现前了。所以涅槃又叫做圆寂，圆就是你的功德圆满，你一切智慧现前，你良知良能本有的德能现前了。那啊，圆寂，寂是什么？火熄灭了，贪嗔痴慢疑寂灭了，这个时候你自心无上的智慧圆满现前，无上的智慧圆满现前，同时呢，你那念心的法味，我刚才已经讲过了，像水不受污染，它那个清凉的法味它就流露出来了啊。所以涅槃寂灭了是这个一种平怀性泯然而自尽的这个法味，它就现前了，这是涅槃了。他认为涅槃就回到虚空里面，那虚空什么都没有了，那还有什么快乐呢？所以他前面这个自见完全错误，他把法性认为有一个东西的东西啊，所以法性这样生出来，生出五蕴之用，那当你生起来的时候，就是这法性真如来藏妙真如性现出这五蕴之用，当 我们不用的时候，就是这个啊，五蕴又回到这真如法性里面来，它完全错会了。那我现在把这个正确的来跟大家说明，做一个比较，大家就能够体会这段经文的意思。或者这段很不好理解，因为你不了解、不悟自信的话，不体会的自信的话，你会觉得他讲的有道理啊，你说对不对？你一看这段经文，哎，叫我得力耶，很有道理啊，对不对？哈，诸位啊，法性就是无人的真心呢，它是不生不灭、寂而常照的，它如如不动、寂而常照，像镜子一样，镜子不动，是尘有来去呀、啊。它如如不动了，所以法性呢、啊，你它根本就没有啊动静之相。你看六祖大师在前面说得很清楚：何其自信本不生灭，何其自信本无动摇，何其自信本自清净，何其自信本自具足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。它是本自清净的，本不动摇的，它是这个本不生灭的。所以我刚才讲了，我们接念佛性是离名字相，是离心言相，是离言说相的。你唯有一念无心妙气啊，就是原来觉性就是指这个啊，妙气就是觉性啊，片照觉性就这个觉啊，本妙觉性的觉性就这个觉性，觉性那个性就像镜子，镜子的照，你看镜子的照，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形容镜子的照是长得什么样子，它到底是圆的或是扁的或是方的或是长的，但是镜子的照，你物体现在它的前面，它马上就给你现出来，但是现出来你说镜子的照长得是什么样子，没有办法形容它。所以我们的本妙觉心是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，有体有用，但是它本身是不生不灭的啊。如果你心不去攀缘外尘，它是这样急躁的，急而常躁，躁而常急，有体有用啊。但是当你去攀缘外尘的时候，好了，它就变成生灭的假象了，它就从这个急而常躁，躁而常急的这个本性上起了，本身是不动的，就起了那个生灭的假象而已啊，就有了这个生灭的假象，所以就有了这个五蕴的生灭的假象。无印本来是急躁的，所以当我们彻悟自信的时候，它就从这个真如本性变现这无印的用。但是呢，虽然有这无印的用，但是是急而常躁，躁而常急的，如如不动的。可是你一缘外尘，它就从这个不动的本性有了生灭之用了。所以无印不是真有的，无印是从真起妄，妄本空，这个觉性是本有的，妄根本就空的，我们现在就是执着它有，所以你就舍不了这身心世界、啊、你看那个心经说得很清楚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觉性现前。